请收听有声书《国际藏学史导论》，安乐业著，亚太政治哲学文化出版社出版，由作者与出版方授权，西藏之声制作，端云播讲。
第六节，论藏澳文化交流。纵观奥地利藏学研究发展的历程，大约经历了三个不同阶段的研究步伐。起初透过传教士认识西藏人文社会，并在原住流亡藏人和印度学研究中延伸出藏传佛教研究，同时在东方学研究中使得藏学研究的巩固和壮大。第一，藏澳接触始于传教士。西藏和奥地利的第一次接触始于17世纪中叶的1661年，奥地利传教士约翰·格留伯和比利时传教士艾伯特·杜尔维经陆路返回印度时，中途在拉萨停留了两个月，其中格留伯被称为最早赴拉萨的欧洲人。笔者家乡有一种传说，即白眼人之城。所谓白眼人之城，是遍布高山峡谷和草地上众多圆形城堡遗址的总称。据老人们讲，很久以前白眼人来到雪域藏国，他们所到之处修建城堡，后来他们都离开了，自然他们的城堡也逐步变成了废墟。从城堡遗址看，只有痕迹而没有任何完整的地方，因此可以肯定时间已经跨越了数千年或更久远。所以所谓白眼人是否来自欧洲，这个与古希腊哲学家之祖柏拉图于西元前350年撰写的对话录中提示的亚特兰蒂斯大陆无比富有，那里的人是具有超凡能力的神族，是否有某种联系。无论如何，当时格留伯和杜尔维是第一个跨越雪域高原进入南亚次大陆的欧洲人。他们从北京出发，经西安，然后穿越西藏东部最大的城市西宁，由北侧纳曲草原进入拉萨。在拉萨约停留了两个月后，于1661年11月底离开拉萨，经定日涅拉木，第二年元月中旬到达加德满都。当时轰动了整个欧洲，也激起了欧洲人对西藏的兴趣。若是白眼人来自欧洲，以及他们带回去了亚特兰蒂斯大陆的资讯，那么格留伯就成为西元后第一个赴拉萨的欧洲人，又成为西元后第一个跨越雪域高原的欧洲人。1933年，希特勒在德国掌权之后，其手下的纳粹党卫军头目希姆莱，为了寻找日耳曼民族的祖先是否存在，而在1935年组建了祖先遗产学会，后来对西藏进行了考察和研究。当时德国旗帜上的图形和藏人传统中继承下来的一副本教符号或图腾图形有相似之处，或者说此图倒过来就形成了德国式图形。藏语中把这幅图形叫永中，意即永恒之图。据所真的研究，白乃馨在拉萨从事天文观察，并绘制了布达拉宫的草图、达赖喇嘛和身穿当地服装的男女画像。后乌尔死于印度，白乃馨返回欧洲。白乃馨是向西方讲述拉萨和达赖喇嘛的第一个白种人，他的技术引起了人们对西藏的强烈兴趣。白乃馨把包括西藏在内的东方旅行的材料寄给当时欧洲著名的学者耶稣会士基歇尔。基歇尔正是在掌握了这些传教士第一手资料的基础上， 凭借着自己渊博的知识和丰富的想象，写成《中国图说》，成为当时推动欧洲中国热最重要、最有影响的著作之一。所有这些传教士对西藏和亚洲的认识以及技术，对后期西藏研究起了很大的作用。第二，当代藏澳文化交流。1944年初，海英西里哈勒从印英政府战俘营逃出，经过很多曲折和困难后到达拉萨。从此他在西藏生活了长达七年之久。依据《在藏七年》一书，他透过给十四世达赖喇嘛家族修建花园，结识了达赖喇嘛母亲以及家人，也认识了达赖喇嘛，并给达赖喇嘛讲授英语，分析时政。由于中共入侵西藏的缘故，大约于1951年底，哈勒离开西藏，经印度返回阔别已久的祖国奥地利。他在自己的家乡奥地利胡腾堡建立了一座西藏主题的海英里希哈勒博物馆。1953年，他以回忆录的形式撰写了一部题为《在藏七年》的书，并被译成多种文字。他对西方认识西藏和援助流亡藏人、研究藏学等领域起了引导式推动作用，并在奥地利藏学研究奠定了基础。1985年，哈勒再次进藏，撰写了《重返西藏》一书，也引起了国际藏学界的高度重视和热捧。2006年元月，他病逝于奥地利。据悉，哈勒曾亲自参与筹划的在奥地利阿尔卑斯山上的小镇胡腾堡建立集佛教中心、旅馆和藏医学于一体的西藏中心的计划，已从2006年5月开始实施。据索真的研究，19世纪20年代中后期以来，在欧美及日本等国相继在比较语言学的基础上建立了不同的现代佛学研究方法。这些方法大致可分类为文献学方法、考据学方法、思想史方法、哲学方法、维也纳学派、京都学派、白描法等。维也纳学派或称语文历史学派，是现代佛学研究的主要方法之一。这一学派的宣导者是弗劳沃奈尔，由于其长期在维也纳活动，故此学派以此为名。弗劳沃尔奈的弟子以德国汉堡大学的施密特豪森、瑞士洛桑大学的费特、维也纳学派的掌门人厄恩斯特·斯坦因·凯尔勒等为主。弗劳沃尔奈早在30年代就开始利用藏译资料充实印度佛教哲学的研究，他还鼓励其学生致力于藏译文献的考定研究。他的几位高徒都兼通梵文、藏文，在维也纳首开从印度学中专攻藏学的先例。维也纳大学藏学与佛学研究所是在厄恩斯特·斯坦因·凯尔勒教授的努力下设立于20世纪70年代，是维也纳大学所拥有的八个系中较大的一个系。经过30多年的发展，该系已为欧洲乃至全世界藏学研究方面培养了不少人才。2005年，藏学和佛学系又与印度系合并，组建了南亚和西藏及佛学研究所。另外，维也纳大学艺术史研究所也涉及藏学研究领域，比如该所对西藏西部和印度境内的藏传佛教寺院壁画和历史展开研究，并设有各项课程。与此同时，奥地利藏学研究也集中于以科研为主的奥地利科学院，该院于1847年在维也纳成立，其前身为 奥地利皇家科学院，是一个以基础研究为主的研究机构。藏学研究也集中在亚洲人文思想史研究所，该所是科学院下属，专门从事有关亚洲人文地理、社会历史、思想等领域研究的一个所。所内设有藏学研究组、日本研究组、印度研究组等三个小组，每一个组有固定的两名研究员。2006年开始，由卡热萨博士担任所长一职。当然，流亡藏人遍布全球，奥地利也不例外，因此直接给西方人提供了近距离观察藏人和帮助藏人并研究藏学的机会，所以藏澳文化交流进入一个崭新的阶段，也在国际藏学发展过程中做出了贡献。第三，奥地利藏学研究所取得的成果。奥地利藏学研究的成果主要体现在机构和个人两方面。研究机构的成果。维也纳大学藏学与佛学研究所除了教学外，还非常重视研究，每个教师基本上都有研究专案，系里定期出版学术丛书《维也纳藏学和佛学研究》，从1977年创刊到2013年共出版了70多种。维也纳大学艺术史研究所对西藏西部和印度境内的藏传佛教寺院壁画及历史展开过研究，并设有各种课程。这项专案由戴博拉·克林伯格·塞尔特教授负责，该所完成了喜马拉雅西部文化史研究课程。这个课程对印度境内的11世纪的藏传佛教寺庙、达布寺壁画等进行了系统性研究，在国际学术界很有影响力。维也纳大学社会和文化人类学研究所在西藏文化人类学研究方面做了大量的田野考察，并与本土藏人学者合作出版了诸多成果，如《西藏昌珠四志》《写嘎教法源流记》，使藏学、古典文学和历史研究有了新的进展，并对国际藏学界提供了研究便利。奥地利科学院亚洲人文思想史研究所研究的侧重点以佛教认识论及因明学为主，已有多部论著。另外，藏学组有固定的研究专案，每年邀请来自不同国家的专家参与合作专案。学者个人的成果。据索真的介绍并结合于其他相关资料来看，以下学者的贡献比较突出。奥地利藏学家内贝斯基沃杰科维茨，他著有《西藏的神灵和鬼怪》一书，该书专门研究西藏宗教护法神，受到国际藏学界的重视和好评。他曾于1954年应荷兰莱顿大学民族博物馆邀请，整理研究该校收藏的藏文木刻本和抄卷，编撰了一部简要目录。此外还有论著对西藏造像学的一个贡献，以大山为神灵的地方，维也纳人类学博物馆所藏藏文本、刻本和手抄本书籍等等。著名藏学家厄恩斯特·斯坦因凯尔勒是维也纳大学教授、奥地利科学院院士。20世纪60年代末，他的研究领域拓展到佛学与藏学的内容。他根据藏译本重构梵文音低论，尤其是此书译成德语之后，在英明学界引起了较大的回响。1973年在维也纳大学印度系佛教与藏学部分的基础上，创建了维也纳大学佛学与藏学系。之后的岁月中，他致力于英明学重要典籍《适量论》 和量抉择论等的翻译和研究。在维也纳大学南亚和西藏及佛学系任职的托佩尔博士的重点研究领域为西藏寺院的壁画和题记，曾对西藏夏鲁寺进行多次调查研究，并完成了博士论文《西藏夏鲁寺转经路壁画研究》。哈佐特博士于1992年至2000年间任职于维也纳大学社会与文化人类学系，并兼任藏学和佛学系讲师。2000年后加入莱比锡大学，与著名藏学家索仁僧合作进行有关西藏中部寺院历史研究项目。他多次赴西藏三区考察，与藏人学者次仁加布一起完成了雅拉香布山下的文明、吐蕃王拉、布巴坚和雅桑之历史等著作。蒂姆伯格博士从2000年起一直在维也纳大学社会与文化人类学系工作，自2000年后到英国剑桥大学工作，与西藏境内藏人学者巴桑汪堆一起完成了《写嘎教法源流记》等著作的翻译和研究。著名藏学家兼十四世达赖喇嘛的英语启蒙老师海因里希·哈勒著有《在藏七年》一书，并在他的家乡建有西藏博物馆。《在藏七年》一书被译成多种文字，仅英文版销售量即多达300万册，对西方认识西藏和援助流亡藏人、研究藏学等领域起了引导式推动作用，并对奥地利藏学研究打下了奠基。1984年哈勒再次入藏，撰写了《重返西藏》一书，也引起了国际藏学界的高度重视和热捧，对奥地利藏学研究乃至西方藏学研究起了推向一个新高度的作用。小结：虽然藏澳文化交流的时间比较短，奥地利藏学家全面深入西藏三区有众多限制，但是相对之下，藏澳文化交流取得了可喜的成果，尤其是奥地利政府支持研究机构和学者的积极参与，因此推动了藏学发展和藏澳文化交流的新局。